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8月份获知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大陆综合。8月份获知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数据统计，中共20大前利用大数据、清零、白日行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肆绑架、骚扰、判刑等迫害。8月份获知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非法判刑分布于中国大陆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月份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有辽宁省13人、广东省、四川省各10人、山东省5人、北京市4人、吉林省、江苏省各3人。8月份有19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最长者81岁，其中80岁以上3人、70至80岁7人、60至70岁9人。8月份中共法庭对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勒索罚金总计22万3千元。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福建福州市法轮功学员李亚平、李维平姐妹都是60多岁的妇女，他们两年前因为告诉民众法轮大法的真相遭到警察绑架，后因看守所疫情期间不收人，取保候审回家。妹妹李维平日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姐姐李亚平8月再遭绑架，亦恐遭中共的司法迫害。
浙江宁波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春耀8月26号被宁波市鄞州市法院非法判3年0-3个月。2021年4月15号早上，张春耀被绑架到中和派出所，被派出所警察戴上手铐，非法关押到宁波市看守所。7月初，张春耀被鄞州区公安分局构陷到检察院，于10月初被非法起诉到鄞州区法院。
河北衡水市景县法轮功学员崔永芬被北京海淀区山后法院非法判刑3年3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她的丈夫孟凡胜被非法监视取保1年。2021年7月2日上午，崔永芬和孟凡胜在他们的儿子家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和田村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构陷。
河北无极县现年70多岁的李武群被非法判刑1年。李武群2021年在张贴法轮功真相时遭北苏镇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和一些资料。他被勒索罚款10000多元后放回。时隔1年，今年6月北苏镇派出所旧事重提，多次骚扰李武群，并把他绑架到无极县城北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
广东茂名市媚花镇法轮功学员潘冬梅女士2021年6月22日被当地警察绑架，2021年12月28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
北京平谷区法轮功学员张广和今年8月30号上午7点左右被3名警察劫持，前一日他的妻子及所谓的取保候审监护人接到电话通知说让张广和第二天上午9点去法院，结果警察提前到他家把电断了，便开门把张广和绑架走了。 张广和被非法判刑2年半，送到平谷看守所。看守所检查发现张广和高压仍有200多，不收。当晚半夜后，他被放回家。
天津南开区77岁法轮功学员张秀芳2021年5月26日被非法拘押在蓟县看守所，7月被蓟县法院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勒索罚款15000元。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7号聚集在登巴萨雷农广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恭祝中秋节快乐。之前巴厘岛法轮功学员聚在一起学法，分享修炼心得，学员用中文和印尼文轮流阅读转法轮，学员们集体练功，借这个机会向公众介绍法轮大法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也告诉公众中共至今还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
8月27日和28日，美国旧金山华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会，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前来参加，有的演示功法，有的跟游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学员们面带微笑，跟路过摊位的民众热情地打招呼，讲真相，劝三退。有的学员说，送你一朵小莲花吧，挂在家里保你平安吉祥。
从8月11号的首次社区日到8月27号，美国宾州参议员塔塔格利昂在3周内连续4次在费城4个公园举办社区活动日，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了4次社区日，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赠送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莲花。很多人在征签表上签字，谴责中共非人道的罪恶，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也有不少家长带孩子现场学练法轮功。
9月2日至9月5日美国劳动节期间，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为期4天的世界节，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8月27号、28号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池附近练功弘法，向过往民众发送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进行了声援全球速将签名。这两天正值日本最大的舞蹈节名古屋舞蹈节在市中心举办，过往行人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们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及制止中国共产党活摘法轮功学员的脏器谋取暴利等内容的中英日文横幅。有的舞蹈演员对法轮功学员们说，你们辛苦了，加油啊。
澳大利亚悉尼卡市8月28日举办了澳洲越南社区最大的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佳节日庆祝活动，吸引了9万民众参加。法轮功学员应邀去设立展位，向当地民众传播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得到民众的赞赏和欢迎。不少民众参加了法轮功展位举办的5分钟体验法轮功第一套功法的活动，整整一天络绎不绝的民众都被宁静祥和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和美丽舒展的第一套功法所吸引，各个种族的不同年龄段的民众都渴望参加体验法轮功免费教功课程，他们表示喜欢这种功法，他们感受到祥和与放松的正能量，希望学习和了解更多的有关法轮功修炼的理念，同时还表示会去练功点与法轮功学员一起练功。
位于澳大利亚最著名、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亚拉河谷旅游重镇赫斯特布里奇8月28号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金河欢节。法轮大法学员的展位受到当地民众和游客的欢迎，学员们在祥和悠扬的练功音乐中展示着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很多民众驻足和学员们交谈，了解大法的美好以及反迫害的真相。他们表示，从摊位旁经过的时候感到能量很强， 信仰真善人的人都是对社会有益的好人。许多小朋友都开心地跟着学员们学做折莲花。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8月27日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练功集会，庆祝4亿中国同胞退出中共协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这是最值得让人振奋的消息。在中国，基本人权和自由被侵犯，公民自由被剥夺，法治根本不存在，司法不独立，迫害司空见惯，侵犯人权者逍遥法外。那些已经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人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因为他们看到了，没有共产党的中国才有未来。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8月20号在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中心讲真相，进行征签活动，呼吁大众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的罪行。8月27号，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对面的海滩派发真相传单，揭露中共的迫害，并为被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烛光守夜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人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直播了这一活动。
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大法学员8月22日在安东尼市和布尔拉雷恩市举办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迫害23年的罪行，呼吁正义人士支持反迫害。古罗塞先生是原子能委员会萨克雷研究中心的退休主任，他多次来到法轮功信息台前，每次都向修炼学员竖起拇指，赞赏他们的做法和勇气。他谴责中共对人民的监视，一切都被控制了，没有正常的生活了。格罗塞先生还说，中共政府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8月27号分别在米兰和那不勒斯一南一北两个城市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学员的活动吸引了当地路人和游客的注意，许多人停下来观看功法演示，有的拍照和录像，有的跟学员攀谈，了解更多真相，也有的华人接过中文真相资料。一个来自皮埃蒙特的家庭停下来阅读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当得知这个迫害仍在继续时非常震惊，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制止迫害。
特拉利是爱尔兰边陲的一个小镇，每年的玫瑰节是当地的传统节日，吸引来自爱尔兰和世界各地约20万名游客。8月20日至21日，爱尔兰中西方法轮功学员来到特拉利，向人们传递法轮功的真相，并向民众征集制止迫害的签名。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从师父经文行行及其他中悟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日。师父在经文行行中第一段就讲，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我第一遍看到时就是一头雾水，有点茫然，再看渐渐地看明白一点了，是我们大部分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出问题了，但是原因在哪，有多么严重，我心里还不明朗。随着磕磕绊绊的实修过程，最近这三个月来才真正的开始明白了师父的这句话的一些内涵，深感修炼的严肃与大法师父的浩瀚慈悲。如果有同修在修炼中出了点问题被我看到了，是不是应该给同修指出来呢？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当然是应该善意地指出了，但现在是大部分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出了问题，而我又在学法中对此事有了清醒的认识，那我应不应该说出来呢？ 既然师父让我在法中对此事有了证悟，那我就不得不说出来了。以下是在我目前所在境界中的部分认识，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自己真在修炼中成熟为新宇宙正觉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假如说哪天真的结束了这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满归位。而且修炼圆满的大法弟子有可能是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白日飞升的壮观景象展现在众生面前。如果有修不圆满的，那就修到哪算哪了。那这个修炼人在他高层的一切可能会因他没有修圆满而将要全部毁灭。那现在这一切师父又给改变了，这是为什么呢？师父也不做任何的解释。当我这几个月来逐渐地明白了这件事时，真是痛心得很。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从整体情况看，大法弟子在成熟中走向圆满已经不成问题了，目前要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如何的救度更多的世人，救度众生，这就变成了大法弟子一件很大的事情。师父在许多地方的讲法中都在说，我们大法弟子成熟了的话，以正面鼓励大法弟子们的修炼，也一再讲要多救人。那我们大法弟子们做得怎么样呢？看看现在的结果，20多年了，世人没有救下一半，在许多地区的大法弟子受迫害还很严重。在与我相邻的一个城市，这些年来那里的同修很多已经被签字三书的好几回了，每次都是一份严正声明了事。这样的修炼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算怎么修呢？在我本地也是，在去年大部分的同修都被邪恶签字了，又是一堆严正声明。我想这事明慧网的同修是了解的，每周严正声明的数量在那儿摆着呢。此外还有不少在大陆从未走出来的，找理由到海外过幸福日子的，在人不畏己天诛地灭的环境中为私为我而理直气壮的等等。我们大法弟子们真的都成熟了吗？师父在讲法中从不说我们大法弟子不行，都是在正面鼓励我们越来越成熟。可是我们大部分的大法弟子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在正法结束时，我们大法弟子就应该是一个大圆满，众多的大法弟子们会圆满归位，有可能是白日飞升的壮观景象。可是在去年11月师父在行行经文中开头的一段那句话改变了这一切，由此说明我们大法弟子们的修炼并没有达到师父所要的结果。我在目前层次中悟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都是在说我们大法弟子们越来越成熟，那是在正面鼓励，在引导我们修得更好。可是我们众多大法弟子就是不明白师父讲的法该怎么做，师父在讲法中都已经说出来了，我们只要是按照大法去做就行了。可是我们众多的大法弟子们就是看不懂师父讲的法，都学了多少遍了，关键的地方还是看不懂，只是在看法中的文字而已。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从法中认识到我们众多的大法弟子都没有达到师父所期望的标准。师父心急可是没用啊，修炼得靠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自己，不能靠外力。法已经都讲出来了，就看我们大法弟子们做了。师父要是再讲出法告诉我们怎么去做，那就不是修了，那还是正法吗？ 师父是用无量的慈悲再一次救赎我们大法弟子，让我们众多的不够格的大法弟子们随师法正人间，这样还有可修之处，不至于到最后回不去。这是我在实修中所悟，同修们请自见。第二部分，大部分的大法弟子都不够格，原因在哪？既然我们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出了问题，那原因在哪？在这几个月来，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个原因，这是从我们大陆同修的实际修炼状态中所认识到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都做好了吗？学法练功就不用说了，形式上几乎都做得很好，向内找，遇事把自己当修炼人，提高心性，出去讲真相救人，这些基本功就大打折扣了，到现在也没有救了一半人，退党这么多年才退了四亿。虽然大家都在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的，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而且现在还有许多地区的迫害还很严重，直到现在邪恶还是很猖獗，不但迫害大法弟子，还为祸众生，使众多的众生不能得救。表面看，一是邪恶的迫害导致很多大法弟子因怕心等执着心严重，因而不能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二是没有被灭掉的邪恶在抑制着众生，致使众生不能得救。然而这都是众多的大法弟子自己造成的结果，就是说师父所赋予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发正念向内清理自己，向外消灭邪恶，没有完成好。没有完成好自己的这份责任的同修，可以回过头看看明慧小册子，大概是2010年出版的《重视发正念》中例举的发正念好的同修，就看到自己的差距了。如果那时我们大部分大法弟子都能看懂发正念的重要性，而不是到现在还处处辩解不让人说，习惯性的找理由把自己当常人，那可能现在正法早就已经结束了，众生也都被救下来了。第三部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地方迫害还比较猖獗？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前面所述的原因造成的，是大法弟子没有发好正念。怎样才能发好正念？这也与我们大法弟子们在心性提高方面有直接关系。就说我自己吧，在这几年来本地迫害不断，特别是去年非常的邪恶，我也有很重的怕心，怕邪恶上门来找我该怎么办，怕邪恶骚扰我的家人造成不良影响，怕经济上受损失，怕自己再被邪恶绑架去遭迫害等等。每日里头脑中总是不断的有被迫害、被绑架等等的不正的念头干扰，发正念时也时常静不下来，邻家有狗叫我也心惊，是不是有邪恶来了，听到远处的警车叫声我也心里害怕，担心有邪恶来如何如何，到时我应该如何如何对付，用人的方法。看到周围有很多同修被邪恶强制的按了手印，心里更是忐忑不安，虽然知道这些都是不正的念头，却总是挥之不去。后来我认识到，这不是在求吗？我是在求迫害呀，那样的话师父怎么能帮我呢？还有那些已经被迫害了的同修也都是这样，是自己在求迫害而不自知。我还认识到放不下的各种名利情和一切为私为我之心，这都是可能会被邪恶钻空子的理由。那为什么不肯放下，不肯严肃对待呢？这里举两个例子。明慧网有一篇交流文章，时间记不清了，是说一个老同修修得很好，在他那里邪恶的迫害已经很猖獗了， 有一些同修被迫害到了，也有人告诉他谁谁把他出卖了等等，他只是一句与我没关系，他该做啥就做啥，心里头根本没有被迫害的念头，结果是他周围有一些同修被迫害了，他却啥事也没有。再一例，明慧网几次报道过周向阳的事，这里不是说周向阳同修修得不好，在这么多年的磨难中能坚定地修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如果有他附近的同修能看到此文，请转告他。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关于发正念的讲法，能帮助他一起发正念，可能会发生另一番景象。从明慧网上看到有那么多的同修在遭受迫害，无论是外在的邪恶迫害，还是自身上的病业假象，都是一样的，都是旧势力在作祟，真的是心里很不是滋味。结语，正法结束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我们这部分大法弟子们要想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来完成这份责任，那真的要下苦功了。就像是我们承包一个工程，而工程是有工期的，有时间定数的，可是我们疏于工作，没把干好这个工程放在心上，结果是现在快到工期结束的时间了，我们才干了一半，或是不足一半，甚至几乎没干。那么按正常的工作量，截止日期前是绝对不能完成了，那怎么办？除了将截止日期推迟，就只有去加班加点来干了，那在工时上就得多付出，就得多干，现在要放下人心，加倍努力的去做，才能减少最后的损失。我们来在这世上，不就是为了在这宇宙历史的最后时刻，能跟随师父在人间正法，完成我们下世来的宏愿吗？一点心得交流出来，与同修共勉，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文章，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6日。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想说，同修主要谈了大法弟子做事的状态好坏，真正的修炼状态这个问题还没有被真正提出来。下面试着整理一下。我站在我自己这么多年看到的，我接触过的同修，基本上是普遍的存在的修炼中的问题，和大家交流交流，提出问题都是对事不对人，只是想要大家都能修上去。达不到标准，圆满不了，那不只是遗憾，而是深深的痛悔。一、放纵自己混同常人。自从99年迫害开始，大法弟子的修炼就全面的进入了正法时期的修炼，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全面投入到维护大法、反迫害、救度众生的正法形式中去了，但是最重要的修炼却不怎么看重了，有时甚至已经忘记我们仍然是修炼人了，特别是个人修炼要做到的好坏的标准都没有了。修炼心性这个修炼人必须要做的事，都好像可以不重视了，自以为只要表面上是在学法，讲了真相，发了正念了，就是大法弟子了。实际效果是学法走形式，讲真相讲不明白，因为自己都不明白，发的正念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的是不是正念神念。如果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都是这样的，那要想圆满怎么可能呢？都达不到圆满的标准啊。二、学法走形式，言行走常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学不懂法的问题，虽然很多同修每天都在学法，而且是集体学法，但是大多数是在走过场，看谁读没读错字，读掉字。学完法就是你家的事，我家的事，这个同修的事，那个同修的事，都是用人的观念，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帮人家解决遇到的观难。 极少像99年没迫害之前，同修们学完法都是交流在法理中的升华啊，对法又有了新的认识啊，怎么在面对家庭观、病业观、坚定正念走过来等等心性上的交流。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这场邪恶至极的迫害中，当然交流的是如何反迫害，如何能不被邪恶迫害。这么多年大家在反迫害中也总结出很多经验，比如很多同修都说在法上就不会被迫害，所以就多学法背法，发正念能清除邪恶，所以就多发正念。可是发正念想的是什么呢？让迫害大法弟子的某某赶快死，立刻死，让某某某的病赶快好，把干扰谁谁的都清除掉。还有更好笑的，我就不举例了。我跟很多同修交流过，问他们，你们每天学了转法轮后，还要看别的讲法吗？很多同修都说，每天能保证读一讲就算不错了，还有那么多事要去做，营救这个同修，帮助那个同修，每天一讲都很难保持静心学法。我又问精进要旨你们学不学？很多同修都说，新来的短经文读过一两遍，因为不好保存，放哪里都不知道了。还有很多修得很苦的同修，老是在一个观难中走不过来，比如病业观过他几年都过不了，实在痛恼火了，就去医院吃药做手术。你问他怎么不把自己当修炼人呢？要多学法。他说，我天天学法也没学出什么新的东西，看不了书我听法还是那么痛，受不了了只有去医院。个别情况过不了关去医院照常人解决没问题，但学法不得法，很多关都过不去就是大问题。我劝同修要想真正能从法上升华上来，真正能理性的认识法，你们就静下心来读他十遍精进要旨。师父苦口婆心地一再告诉弟子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学懂法。可是我们呢，学法走过场，因为怕心不敢保留新的经文，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来不学好法，结果就是过关过难时没有正念，过不了关，心性升华不上来，又赖师父不管自己了。三，根本不懂向内找。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大问题，就是向内找修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向内找只是一个名词，实际什么是向内找不知道，说是向内找，结果都是找的外在原因。再一个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心执着观念是什么，那向内找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了。举个例子，有一个同修来我家，因为他被非法冤判九年，有很多年没见了，他十分热情地和我交流，我听他说这个那个都是别人的事，我就跟他说，你在外面跑了很多年了，现在应该踏踏实实地多待在家里学法，修好自己，多在自己的心性上提高。其实每个同修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管着，每个修炼人的路都是不同的，别人的观难都得自己在法理上升华上来了就能过，也是每个修炼人提高的机会，你帮别人解决困难是解决不了的。他听我这么说就说，那今天我们好好交流一下，你看看我有什么执着人心，帮我指出来一下。这话说出来，我翻了他好大一个白眼。我说，修炼是自己修自己那颗心，修去自己的人心执着观念，你要自己依照大法来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与其你大把大把的时间找这个同修交流，找那个同修交流，不如把师父的那么多讲法多学学，你有什么执着师父都会点化给你。他对我的说法相当不认同，最后不欢而散。还有很多同修法也学得很好，很多法也背得到，说话也尽是一段一段的法在背，看别人有什么人心执着也倒是一清二楚，就是不修自己，看别人有这样心那样心，看自己简直就是花一朵，完美无缺。修炼就是修自己，如果看自己简直都没人心执着了，那还修什么啊？ 不就没法修了吗？那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不是符合法，那就更不知道了，所以才会说出许多狂妄自大的话，甚至做了破坏大法而不自知的事。四，待在无神论中没出来，中毒太深。其实不会向内找，就是没学好法，也没学懂法，才不愿意找自己，不懂得找自己，也找不到自己有什么人心和执着。用人心做事，用人的观念，特别是用人类社会全面崩溃后的道德，用现代党文化无神论观点来认识问题的人，就更分不清好坏善恶了。自己做错了事，尽怨别人。说到无神邪论，我学红银六时，发现基本上每一首歌词都提到无神论进化论是邪说。在中共国，我们被这个邪说毒害得太深了。九评出来这么多年了，邪党文化的毒素还没清除完，还有些看似很平常、习惯成自然的，仔细辨别发现其实是无神论邪毒在起作用。而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很多同修，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同修，练法轮功二十几年了，其实还是个无神论的中毒者。所以面对这场邪恶的迫害，很轻易的就写三书了，给邪恶保证完还想练，还想得到身体的健康，就写个严正声明，完全把修炼当儿戏。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善恶有报，才敢自己做错了事，不拿到真凭实据，抵死都不承认。还有直接就有练法轮功的人跟我说他不相信有神，我问他，那你练法轮功到底是为什么？他说身体健康啊。他很幸福地告诉我，他身体好了，干活有劲，能背两包化肥上山，开了好几亩荒地种苞谷，一年要喂好几头猪，可以卖上万的钱。我问他，你学法吗？他说学啊，我还背转法轮呢。我说你快背给我听听吧。结果他真的把转法轮第一讲背给我听。从他的认识上，我找自己也发现了无神论的毒素。我认识到这就是使我无法100%的信师信法的最大障碍。这使我一下想起我看过的修炼故事，张道陵七世赵生。张道陵的大弟子周昌问他师父，为什么您众多弟子中只有赵生能修成呢？张道陵答，只有赵生无凡心。而我从故事中能看到，赵生对他本门师父有着100%的坚定信心，而从张天师的角度看，是他的弟子想要成神，想要超脱世俗，有修得圆满的心才能修成。那时我想起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的一句法，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五，用浅薄的常人般的感激和人情对待法。我们因为对大法浅薄的理解，对师父像常人般的感激，用人的情感来理解大法和师父，这都是我们修炼上不去的原因。我想同修们都再去学学井言这篇经文，或者再反反复复的去学懂精进要旨，它会让我们很快的在法理上提高上来。六，请珍惜师父对我们的珍惜。能承认自己是练法轮功而走到今天的，师父都是万分珍惜的。我们不能再用常人的理来做错事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修炼道路，有的走得正，有的走歪了，有的半途而废了，有的彻底掉下去了。师父看着我们一路走来，磨难重重，一次次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能修好自己的时间，所以结束的时间一拖再拖。师父就是想让我们能修炼好，让我们能真正的在法中提高上来，而不是一错再错。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做事情应该是比较成熟了，可是我们修得太差劲，迫害还在持续，并不是邪恶还有多厉害，是我们人心执着太重，脱不掉这张人皮啊。 其实师父早就要结束这场迫害，一直给我们时间修炼上来。可是我环顾四周，摔倒了不爬起来的众多，走歪了道的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名利情一样也放不下的大有人在，清醒理智的反而是少数。我不是个悲观主义者，这确实是我看到的我们这个地方真实的修炼情况。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认识，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做资料的和做技术支持的同修说说心里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4号。这是一个让人避讳的敏感话题，可是每一颗人心都羁绊着我们回归的脚步，每一个不当的做法都影响着救人的效果。仅借明慧一角和技术同修说说心里话。一，先说几个真实的小故事。事例一，同修 A 讲真相时被举报，被非法抄家，一专门给家中常人用的台式电脑主机也被抄走。该主机是请技术同修专门组装的，当时曾再三叮咛过，配件一定要全新的，上好的，要固态硬盘，挑好的买，不要怕多花钱。没想到被抄家不久后，同修不修炼的家人被请到派出所，说电脑硬盘里有大量反党文章。同修家人说，怎么可能呢，这是请专家专门装的电脑，供孩子学习用的，配件都是全新的，上好的，光那块硬盘就1000块钱，发票还在我这呢。警察说，什么1000块钱，那硬盘最多值500块钱，你来看看这硬盘上的东西。警察打开硬盘，一篇篇一篇篇全是大法资料，好多好多，像真相 U 盘似的。警察追问是谁给装的电脑，并威胁同修 A， 你不好好配合，让你儿子失去工作，让你孙子上不了大学。同修 A 的家人回家后责问，你看看你们那伙人对我们家电脑都做了些什么呀。同修 A 没有告诉警方是谁装的电脑，那是出卖同修，绝对不可以的，自己的事情自己扛，任何时候不连累任何一位同修。同修也没有对当地别的同修提及此事，那样对技术同修影响不好，我们救人都还等着技术同修提供更好的帮助和支持。这里只想心平气和地对技术同修说，您给同修家人的硬盘装真相资料之前，是否应该和同修商量，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可曾为同修 A 的安全考虑过？同修 A， 您是否想过自己家人电脑中有真相资料，也许是一片好心，一件好事。另外，家人电脑硬盘中有真相资料，邪恶是怎么知道的呢？事例二，去年回老家遇到一位当年一起得法的同修 B， 他谈到自己修机子的不易时，几次欲言又止。我问他想说什么，他忍了忍，遗憾地说，钱没有少给，可总是流漏。因为在别处也好几次听到过类似的抱怨，所以我知道他说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学着修呢，他说，怎么学，从来不肯告诉人任何一点技术上的东西，问他他不说，修的时候把你支开不让你看，自己去学吧，不说时间和精力来不及，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什么都看不懂，洋字母也不认识。同修停住了话语，眼里注满眼泪。我无语，什么也帮不了他，因为我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懂，什么安慰话也不能说，因为只要一开口，他眼中的泪珠就会被碰落。我不想出现这种场面，缄默中一片无奈，一点酸痛。事例三，前几年逝去的同修 C 也是不懂电脑，不知道安全使用，总是把平时做正事的资料，什么当地真相啊，
政府各部门有关人员的电话号码呀，真相小册子呀，三退名单呀，都堆在电脑桌面上。有一次我看见了，就说他，为什么不收起来，都堆在桌面，多不安全呀。他说，没关系的，电脑是加密的。我也不懂电脑，只是觉得这样不妥，见他这么说，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谁知，后来他的电脑被邪恶抢去没多长时间，密码被破解，因为桌面上堆放的资料，他被误当作本地法轮功头非法关押，加重迫害，出来后状态一直不好，最终以病也离世。事例四，同修D，本来他自己也懂一点点电脑，可只给电脑做了普通加密，而不是全盘加密，认为不会有事的，这么长时间，出过事了吗？后来邪恶抄家，密码被破解，电脑里存放的一真相资料底板和家里的一份真相吻合，这个底板就成了他被非法判刑三年的唯一的所谓证据。刑满出来后，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也一直没有再走出来。常常想，要是同修们装的做正事的电脑都是全盘加密的，邪恶没法打开，该有多好。要是用电脑做正事的同修们都能懂一点点电脑，该有多好。要是技术同修，所有做资料的同修都没有那种不会有事的侥幸心理，该有多好。要是所有技术同修都严格按明慧网要求的推荐的去做，该有多好。二，十几年来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有时想，技术同修的一些不当做法，也许有他的难言之隐和他们自身的局限。跟着师父走过20多年，谁会不珍惜这最后的修炼时光？同修不是因为懒不去找工作，不是因为贪而看重一点点小钱，同修是因为邪恶迫害而常年生计无着落。也许同修是真的需要钱，毕竟有人身才能修炼。从这一角度看，技术同修的那些不当的做法中都有我们的责任和过错。十几年来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假如从当初技术同修给大家装电脑时起，不形成给钱的惯例，而是合理的从根本上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假如把背后私下里的抱怨都变成积极的正面交流和切实有用的帮助，假如大家都去除一味依赖，一味偷闲省事的心，自己去学习技术，那时又年轻许多，正是学习技术的好时光，就不会有众多常年用电脑做正事，却常年对电脑一无所知者，就不会有那么多把不懂电脑当成天经地义，一味地要求别人上门服务，一味要求别人符合自己水平和习惯的人。当大家都不再向外求，不再抱着依赖技术同修的习惯时，当大家都把做资料的过程当修炼过程而不是做事过程时，技术同修才能少受来自内部的干扰，更好地走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修炼之路。三，和技术同修说说心里话。一，衷心感谢技术同修这么多年一直为我们正法修炼提供技术帮助和服务，谢谢。在用电脑却完全不懂电脑的人占多数的情况下，这么多年我们的打印机一直在正常运转，电脑在正常工作，各个救人项目在正常展开，没有技术同修的支持和帮助，做得到吗？做不到，为此谢谢同修。二，相比之下，技术同修比我们更为艰难，付出的更多，失去的也更多，可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了多少？有时给一点资助，像施了大恩惠似的。同修，您辛苦了，请原谅我们的粗心大意，原谅我们的修为不够和少为他人着想。三，但是，无论怎样艰难，我们都不能偏离法，不能放纵人心。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都可能被邪恶利用， 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来，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同修，让我们在大法中不断地洗净自己，归正自我，去除人心，携手精进，共同随师圆满，好吗？让我们一起走好走正这最后关键时刻的助师正法之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自身最闪亮的一面留给未来，好吗？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